欢迎收听斯普仁讲道集，这是第1760号讲道，1883年12月2日都市会幕教堂主日晚间正道，他要为大。路加福音1章32节，他要为大。正道前诵读的经文是路加福音1章5到80节。当犹太王希律的时候，亚比亚班有一个祭司名叫撒加利亚，他妻子是亚伦的后人名叫伊丽莎白，他们二人在神面前都是一人，遵行主的一切诫命礼仪，没有可指摘的，只是没有孩子，因为伊丽莎白不生育，两个人又年纪老迈了。撒加利亚按班次在神面前供祭司的职分，照祭司的规矩撤签儿，得进主殿烧香。烧香的时候，众百姓在外面祷告，有主的使者站在香坛的右边向他显现。撒加利亚看见就惊慌害怕，天使对他说：“撒加利亚，不要害怕，因为你的祈祷已经被听见了。你的妻子伊丽莎白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约翰，你必欢喜快乐，有许多人因他出世也必喜乐，他在主面前将要为大，淡酒浓酒都不喝，从母腹里就被圣灵充满了，他要使许多以色列人回转归于主他们的神，他必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行在主的前面，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叫悖逆的人转从义人的道，转从义人的智慧，又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撒加利亚对天使说：“我凭着什么可以知道这事呢？我已经老了，我的妻子也年纪老迈了。”天使回答说：“我是站在神面前的加百列，奉差而来对你说话，将这好信息报给你，到了时候这话必然应验，只因你不信，你必哑巴不能说话，直到这事成就的日子。”百姓等候撒加利亚，诧异他许久在殿里，及至他出来不能和他们说话，他们就知道他在殿里见了异象，因为他直向他们打手势，竟成了哑巴。他供职的日子已满，就回家去了。这些日子以后，他的妻子伊丽莎白怀了孕，就隐藏了5个月，说：“主在眷顾我的日子这样看待我，要把我在人间的羞耻除掉。”到了第6个月，天使加百列奉神的差遣往加利利的一座城去，这城名叫拿撒勒，到一个童女那里，是已经许配大卫家的一个人名叫约瑟，童女的名字叫玛利亚。天使进去对她说：“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主和你同在了。”玛利亚因这话就很惊慌，又反复思想这样问安是什么意思。天使对他说：“玛利亚，不要怕，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他要为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祖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玛利亚对天使说：“我没有出嫁，怎么有这事呢？”天使回答说：“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荫庇你，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况且你的亲戚伊丽莎白在年老的时候也怀了男胎，就是那素来称为不生育的，现在有孕6个月了，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玛利亚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天使就离开他去了。那时候玛利亚起身急忙往山地里去， 来到犹大的一座城，进了撒加利亚的家，问伊丽莎白安。伊丽莎白一听玛利亚问安，所怀的胎就在腹里跳动。伊丽莎白却被圣灵充满，高声喊着说，你在妇女中是有福的，你所怀的胎也是有福的，我主的母到我这里来，这是从哪里得的呢？因为你问安的话一入我耳，我腹里的胎就欢喜跳动。这相信的女子是有福的，因为主对她所说的话都要应验。玛利亚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因为他顾念他使女的卑微，从今以后万代要称我有福。那有全能的为我成就了大事，他的名为圣，他怜悯敬畏他的人直到世世代代。他用臂膀施展大能，那狂傲的人正心里妄想就被他赶散了。他叫有权柄的失位，叫卑贱的升高，叫饥饿的得饱美食，叫富足的空手回去。他扶住了他的仆人以色列，为要纪念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是怜悯直到永远，正如从前对我们列祖所说的话。玛利亚和伊丽莎白同住约有三个月，就回家去了。伊丽莎白的产期到了，就生了一个儿子。邻里亲族听见主向他大施怜悯，就和他一同欢乐。到了第八日，他们来要给孩子行割礼，并要照他父亲的名字叫他撒加利亚。他母亲说不可，要叫他约翰。他们说，你亲族中没有叫这个名字的。他们就向他父亲打手势，问他要叫这孩子什么名字。他要了一块写字的板，就写上说他的名字是约翰。他们便稀奇，撒加利亚的口立时开了，舌头也舒展了，就说出话来称颂神。周围居住的人都惧怕，这一切的事就传遍了犹太的山地。凡听见的人都将这事放在心里，说这个孩子将来怎么样呢？因为有主与他同在。他父亲撒加利亚被圣灵充满了，就预言说，主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他眷顾他的百姓，为他们施行救赎，在他仆人大卫家中为我们兴起了拯救的脚。正如主借着从创世以来圣先知的口所说的话，拯救我们脱离仇敌和一切恨我们之人的手，向我们列祖施怜悯，纪念他的圣约，就是他对我们祖宗亚伯拉罕所起的誓，叫我们既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就可以终身在他面前坦然无惧，用公义圣洁侍奉他。孩子啊，你要称为至高者的先知，因为你要行在主的前面，预备他的道路，叫他的百姓因罪得赦，就知道救恩。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那孩子渐渐长大，心灵强健，住在旷野，直到他显明在以色列人面前的日子。严格的说，我认为这句话是指着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人性说的，因为就他的人性而言，基督为玛利亚所生。经文的上下文是这样说的，看哪，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他要为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祖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主的使者这样谈及有关那圣者的人性，他会由受至高者能力荫庇的蒙恩童女所生， 而他的神性我们必须以另一种形式来谈论。但是作为一个人，他由真童真女所生，在他出生前天使就对他说他要伟大。基督耶稣作为人屈尊俯就，非常低微，他起初的地位并不伟大，他在母亲怀里时非常弱小，他后来的地位也不伟大，而是被鄙视，被弃绝，被钉十字架。实际上他是如此贫苦，就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他被人言人语所唾弃，他们称他为这个人，把他列在醉汉和酒鬼当中，甚至指责他被鬼附着而且疯了。在属世的尊贵人眼中，他是个无知的加利利人，他们说我们不知道他从哪里来。他的生平更适合跟穷人的卑微事件记载在一起，而不是与贵族的史料编撰在一起。无论在凯撒时代用什么词称呼贵族，在他自己的时代，他的敌人无法找到更卑鄙的词语来表达对他的轻视。在他受审判、定罪和受刑时，他被置于非常低的地位。当他满身是血汗时，当他以奴隶的价格被卖时，当一对兵丁拿着刀棒、灯笼、火把出来抓他，好像他是个贼时，谁会认为他为大呢？当他们捆绑他，并把他当作罪犯带到审判官那里，谁会认为他为大呢？当那几个懦夫殴打他，蒙住他的双眼并吐唾沫在他脸上时，谁会认为他为大呢？当他被鞭打，背着他的十字架，被领着穿过数条街道，之后被挂在十字架上，死在两个强盗之间时，谁会认为他为大呢？他真的被置于非常低的地位。当他的母亲看见他神圣的儿子遭受的苦难时，就好像一把利剑刺穿了他的心。当他知道他死了，并且葬在一处借来的墓穴中时，他的心中必定在痛苦地思考那来自天堂的关于他的话语，内心想着，天使说他要伟大，但是谁会像他那样落得如此卑微的境地？他说他要被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但是啊，他被带进死亡的尘埃中，人们堵上他的坟墓，并把他的名当作恶魔般弃绝。然而尽管我认为今天这节经文首先最恰当的是指基督的人性，但我也乐于思想他是为人人尽皆知，如今坐在永恒的宝座上，荣耀的神作王了。正是这个被鄙视、被唾弃的人，如今荣耀的坐在他父的宝座上。他为人，他受膏为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作为人，他从最低处被提拔，坐在最高处，并作王直到永远。彼得和众使徒做见证说，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他被神的右手高举。斯提凡也说，看哪，我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神的右边。既然我们相信这一事实并为此喜乐，那么我们当有智慧，永远不要把他的人性与基督的神性分离，因为这两者是一体的。 我不仅注意到在新约里，当圣灵谈到我们的主时，你会发现他不重视我们的主所同时具备的神人二性的严格区别，这两个本性如此完全的联合在基督的位格里，以致圣灵没有像写教义信条的人那样用精确的神学术语来谈论主耶稣，但是他是对明白的人说话。他们知道中保有唯一不可分割的位格，并喜悦这一真理。例如我们读到有关神的血的经文，保罗在使徒行传20章28节中写道，牧养神的教会就是他用自己的血所买来的，严格的说神没有血，这样的表达看起来像是混淆了这两个本性，但这是有意的，从而使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两个本性是如此紧密地联合在一起，以致圣灵没有停下来要进行详细分析并阐述他们的差异。圣灵所说的是我们神圣之主的统一位格，对于他的人性或是他的神性都是完全正确的。他既被称为神我们的救主，也被称为人基督耶稣。基督耶稣我们的主是神人二性的在一个位格上的结合，并且每个本性的所有行动都可以归属于那个位格。因此举例来说，我会毫不犹豫地唱出如下的诗句，他分配冠冕和宝座，却被挂在木头上流血呻吟，生命之王掌管自己的气息，荣耀之王竟低下头死去，阳光也藏在黑云里，把他的荣光关锁在其中。此时至高的神，全能的创造主，为他的造物，为人的罪而死，请看耶稣何等容忍。他竟受到最卑鄙的侮辱，罪人竟绑起全能者的双手，唾弃他们创造主。因此在这次讲道中，我们不会致力于维护神学的细枝末节，而是会按我们的主在他神性和人性中的本相自由地讲论他，既把我们的经文应用到整个基督，并宣告神的应许，他要为大。当我的弟兄为我祈祷时，我希望我有人和天使的口才，可以用来详尽地解释今晚的主题。然而我要收回我的愿望，因为这本就是这样一个主题，即使我的言辞是最普通的，即便我的言辞不合语法，并且以非常粗糙的方式组织在一起，那也没什么关系，因为不管怎样，失败都在等着我。这个主题远远超出了所有的表达方式。耶稣是这样的一位，永远不会有任何的演讲能达到他荣耀的高度。最简单的言语最适合如此庄严的主题，甜言蜜语只会成为华而不实的东西，挂在无可言说的荣耀主身上。我只能说他本为大，即使我能用基路伯合唱的交响曲来阐明他的伟大，然而我也达不到这一伟大主题的高度。如果我能摸到他伟大外袍的穗子，我将会满足了。如果主知识把我们放在磐石穴中，使我们紧紧 得见他的背，我们也会无法承受这一看见。即便那时就是耶稣，他完全荣耀的面人也不能得见，或者如果人能得见，也不可能描述出来。要是我们被提到第三层天上去，回来后我们将没有什么好说的，因为我们所看到的东西是人不可说的。因此即使我告诉你们，我此时此刻最大的成功只不过是触及到人子光辉的边缘，那么我也不会没有面子。现在还不是他完全清楚地启示自己的时候，主显现的那一天就要来到。在那之前，他不会在众人中间显示他正午般的光芒，他的第二次再来将更完全地启示他自己。那时他的子民将在他父的国度里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因为他也将在无罪的天堂里如公义的太阳一样升起，极大的祝福世人。一，他在各个方面都伟大。我要尽自己所能来谈论今天的主题。首先谈谈我们值得遵从的主耶稣在许多方面都伟大。我本可以说在各个方面他都伟大，但这一真理太广泛，不可能在一次聚会时间内概括清楚。我们的头脑不允许，生命不允许，时间不允许，唯有永恒和完全能满足那无边的梦想。但从马上要引导你们来看的几个角度而言，主耶稣基督决然伟大。第一，他的本性是完美的。弟兄姊妹们，请想一想，永远不会有像我们可爱的主一样的存在，他是无可匹敌和无与论比的，他是神，因此是独一无二的，他是众光之父，万神之神。耶稣真正与神同等，与父原为一。哦，他是伟大的神，耶和华是无限的存在，是不可估量、超乎理解、不可思议的。他充满万有，却不能被万有充满。他确实是伟大的，超越了我们曾经认识的任何伟大的概念。这一切对神的独生子都是真实的。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于他，直到永远，阿们。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但我们的主耶稣也是人，这使他的位格是独特的。他是完美又完全的神，也是真实真正的人。他的人性没有被神化，他的神性也没有被人性化。我承认表达的局限，但事实上不存在本质上的混淆。他是神，他也是人，他是完全神，也是完全人，是神创造了他，他是真正的神，好像他不是人，然而他又是完全又完美的人，好像他不是神。想想这奇妙的联合，完美的人性，没有原罪或本罪的污点和污染，又有荣耀的神性与之联合， 我不是真的说耶稣是独一无二的吗？他不是伟大中最伟大的，但他伟大，其他一切的都渺小。他在万有中不是最了不起的，但他是一切，而其他一切都无关紧要，谁能与他相比？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位强夺的，在人中他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他借着复活大能从死里复活升天的人中他是首生的，在得荣耀的人中他是荣耀的源泉和目标。我无法理解他的本性，谁能述说他的世代？他与我们一样，然而却不可思议地超越我们。我们的本性是有限的、有罪的、堕落的，他的本性是无限的、圣洁的、神圣的。当耶和华观看我们，我们问道：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但是神使长子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的使者都要拜他。难道这不正是说到他的本性，他要伟大吗？其次，在他伟大的职分中，他也伟大。请记住，为了我们的缘故，他承诺做我们的救赎主。弟兄姊妹们，你们看看自己受奴役的处境，你们知道这事，因为你们中的一些人已经穿上了镣铐，直到这些镣铐进入你们的灵魂。他来把我们从这样的奴役中救赎出来。看哪，他的西安处在废墟之中，成为乱堆，到处在冒烟，被毁坏，他来重建并恢复。这是他的职分，建立古时的荒废之地，并恢复被仇敌推倒的永生神的殿。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来要成为我们的祭司、先知和君王。在这每个职分中，他都有无可比拟的荣耀。他来要成为我们的救主、我们的祭物、我们的替代、我们的担保、我们的头、我们的朋友、我们的主、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一切。列举这些职分，请记住，每一个职分都是神所配得的。你可能会提到他们，而你确实无法永远记得所有这些职分，因为他作为父神荣耀的真相，已经承担了每一种职分，从而可以完美的救赎他的百姓，把他们永远归给他自己。在每一个职分中，他都已经得到了最高的荣耀，并因此他现在要伟大，将来也要伟大。在威斯敏斯特的教堂，当某些伟大的勇士被埋葬，传令官宣告他的各种头衔时，你是否曾经在那里驻足？这样的人得到了女王和国家给予的极大尊荣，因为他作战勇敢。他是这个王子、那个公爵、某某伯爵，又是其他某某伯爵，这样的头衔众多，而且闪耀发光。这是怎样一种玄绕啊！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对于毫无知觉的尘土，与浮华的文章一起埋葬，又有什么意义呢？但是，我站在基督的墓前，我说到他的职分，这些职分至高无上的伟大，并且他们不会被埋葬，他也不在死人中，他活着，并且仍然以这些职分完全的辉煌 而拥有尊荣，他仍然是他子民的一切，他仍然担当着每一个职分，并且继续担当，直到他把国度交给神，就是父神，并且神将成为一切的一切。哦，在神的基督所担任的这些伟大的职分中，他有何等辉煌，他是千万人中的旗手，在永恒中谁能像他，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何善那归于大卫的子孙，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今晚让我们用自己的心来崇拜赞美他，因为他在这些荣耀的职分中是大的，这些职分是神加在他头上的，单是他的本性和他的职分就能够成为一个话题供我们长久讲论了。但是弟兄姊妹们，主耶稣在他辉煌的成就中为大，他不是承受一个职分却忽略其责任，他的名是信实和真实的，他从不说谎，他宣告已经完成了父神让他去做的工作，他承担了伟大的事工，并成就了这些事工，愿荣耀归于他的名。他子民的罪被加到他的身上，他把这些罪带到了十字架上，并且让他们终结在那里，这些罪永远不会再被用来控告他的子民了。然后他下到坟墓里，在那里睡了一会儿，但是他砍断坟墓的铁栓，并把死完全的置于他的脚下，借着他的复活把生命和永生带入光明，这是他属天的呼召，并且他已经完成了这一呼召，他完全得胜了，完美地击败了仇敌。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当命定的时间来到，他从坟墓中出来，向所有的信徒打开了天堂的大门，这乃是按照神的话语开路的，在他们前面上去，他们的王在前面行，耶和华引导他们。当他打开金色大门，他带去许多俘虏，他既在人间受了贡献，就把皇家的赏赐投到他最贫穷的子民当中，他们可以变得富有，这曾是他的目标，并且计划已经完成，没有任何瑕疵和疏漏。基督作为我们的代表进入幔内，去夺取我们的王权和宝座，借着他自己十字架的职分，他至今为我们持守着这王权和宝座，他已经购买了产业，并还清了加在其上的沉重的债务，他已经拥有了天上的迦南。到了末期，当我们起来享受自己的福分时，那里是我们灵魂的安息之所，这难道还没有证明他为大吗？征服者是大的，他是他们中最伟大的，拯救者是大的，他是他们最伟大的，解放者是大的，他是他们最伟大的，救赎者是大的，他是他们中最伟大的。那些能使人们加倍快乐的人是真正伟大的人，他已经把永恒的快乐赐给他的子民，并借着言约使这快乐势必永永远远临到他们。如此，我还能用什么来形容他呢？哦，你们会跟加百列那样说他要伟大，因为他的确伟大。此外，在他广施功德方面，他要伟大， 永远不会有一个存在会像基督那样的功德，他完全的顺服神的律法，以他的生和死从头到脚遮盖了所有的信徒。他们穿上了皇室的衣袍，所罗门在他最荣耀的时候都没有像这样的盛装，他的血把信徒们洗得白如雪，他的义让他们在爱子里得蒙接纳。他在神面前有如此功德，他配得至高者给予他所求的一切，并且他为他的子民请求，从而他们将获得所需要的一切祝福，乃至永生和完全。弟兄姊妹们，当我们想到他已经为我们所有人穿上他的义袍，并用他的血洗净了我们，他的确伟大。今天不单单是我们这些人，而是有亿万基督所救赎的人，穿着他永恒美德的礼服，在神面前所求，这所求是永远不会被拒绝的，这是完全顺服的所求，必定永远取悦父神的心。哦，什么样的怜悯能够把我们从地狱转向天堂，医治我们的疾病，让我们健康，把我们从粪堆中抬举起来，并把我们列在他子民的王子中。主耶稣以无限的能力除掉罪，使他的子民充满香气，成为可接受的，给他们穿上义袍，让他们获得祝福，又使圣徒蒙保守，并且拯救他们到底。哦，主耶稣伟大，超越一切伟大。我的主题永远不会枯竭，尽管我可能会枯竭，让我不要单言，而要进一步讲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他拯救的人的数量上是伟大的。我不相信基督是有限的，不相信天堂是小的，不相信在神的宝座前只有为数不多的同伴，不相信只有少数人得救。请听着，因为我要欣然回复一个谎言，这个谎言常常被人重复，并且是那些攻击恩典教义之人最后求助的伎俩。这些人说他们相信神任凭他所创造的绝大部分人灭亡，并任意拣选了一小部分。我们从未有过这样的想法，我们相信主耶和华拣选了许多人，想到他们的数目我们就高兴而喜悦，因为没有人能够数算得过来。他们说，哦，你们以为前往你们小小的伯利恒或耶路撒冷的那一小撮人是神所拣选的？先生们，那是你们为自己的目的而发明的东西，我们从未说过任何那种事情。我们很高兴地相信被基督所救赎的人有天上的星那样多，有海边的沙那样多，也就是无数的人，基督的宝血为他们而流，从而他们可以有效地救赎他们。当我看向成圣者的天堂，我的心眼所看到的不是在排他性的精选圈子里有那么数十个圣徒聚在一起，不，不是这样的。无数绕眼的光束令我炫目，每一束都是从那得救者的额头上发出的荣耀之光，我是说是荣耀之光，因为每一个荣耀之人的额头都印上了至高者的名字。我的心很乐意转眼不看那拥挤在 宽阔大道上的众人，并乐于看到更多的人涌向天堂，不分白天黑夜的庆祝被羔羊之血救赎。难道他们未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净了？在一切的事情上，我们的主都是卓越的，在跟随他之人的数量上也是如此。在这一点上，他要战胜他最大的敌人，他所救赎的要飞来如云，又如鸽子向窗户飞回。在他全能的日子，他的子民像清晨的甘露那样无法胜数，他拥护者的大军进入荣耀，他在他们中间为大。如今地上众多的人正奔走在天路上，还有更多的人要跟随他们。会有那么一天，神的子民将极大的增加，超过我们现在所看见的任何事物。他们将如青草一样发芽，又如河边的柳树发旺，仿佛听过涓涓流水的每一块石头都变成了人。主耶稣基督的种子将成倍的增加，直到完全无法计算，以致无法计数。他本为大，他是众多大罪人的伟大救主。这些大罪人借着他的救赎的膀臂，被安全没有闪失的带到他无尽荣耀的右手边，就像地上的以色列民极大的增加那样，属灵的以色列也将如此极大的增加。主耶和华将倍增他的子民，成为大群，充满他的西安。因此以色列的王要为大。弟兄姊妹们，主耶稣基督在他子民的尊敬中为大。今晚如果我要试图赞美我们的主达到至高之天，我的弟兄可能会继我之后愈发地赞美我们的主，那么我会再次从座位上站起来，除非我找到更崇高的赞美之词来赞美我的主，我的神，否则我不会休息。然后我亲爱的弟兄可能会接续这快乐的事情，并再次超越我，那么毫无疑问我会第三次站起来继续这神圣的竞赛，以我心思的极限赞美并称赞耶稣，并且如果主允许，我们永远不会停止，因为在高声赞美我主耶稣基督的愿望上，我不想输给任何人。我相信他的子民都会谦卑地认为自己欠了主耶稣基督至大的债，他们中没有一个人愿意在这方面向其他人让步，而是每一个人都会说，他已经为我做了特别的事，他从来没有这样为你做过。从某些方面看，他在我心目中比在你心目中更伟大。弟兄姊妹们，我承认在许多方面他在你心中比在我心中更伟大，但是对我来说他高过诸天，比永恒更广阔，比天堂更令人愉快，比福分本身更有福。如果我能够按照我灵魂的渴望谈论他，我会用最大的大写字母来说话，而不是用我被迫使用的小小斜体字。如果我能尽我所愿的来讲话，我要让风浪做我的演讲者，并使整个宇宙变成一张嘴，来开口颂扬赞美以马内利。如果整个的永恒都会说话，好似他也只不过是一个舌头，那么他也无法讲述他的爱，他的爱的所有迷人之处，以及他的信实 和真理的可靠，但我们必须要打住了。但的确，如果事关我们对他的尊敬之情，对于他的荣耀、他的卓越、他的甜美，我们永远不能表达那势不可挡的感受。哦，愿凡有气息的都赞美他。哦，愿每一分钟都有新的宝石镶嵌在他的皇冠上。哦，愿每一个有气息的灵魂都不说别的，而只是向他高呼何塞纳，高呼哈利路亚，因为他配得一切可能的赞美。你听到了天堂的众多乐队所发出的巨响吗？它像众水的声音，也像大海巨浪的声音，这一切都是为了他。你能听到弹琴的所弹的琴声何等动听吗？他们的弹奏全是为了他。你能觉察到那荣耀者难以言说的喜乐吗？每一份永恒的喜悦都在歌唱他的荣耀，天和地将充满他荣耀的光辉。谁能正眼看向正午时候的太阳？谁能述说神儿子的无限伟大？将所有的颂赞归给他，唯独给他，因他用血救赎了我们的灵魂，使被掳的得自由。他使我们归于神，成为君王和祭司，我们将与他一起作王，直到永永远远。真的，他本为大，他要永远为大。但是弟兄姊妹们，在天堂的荣耀里，基督会是何其伟大，我们从未见过。我们中的一些人很快就会见到，因我们在边境线上，天国近在眼前，一步就跨入我们安息之所。即使现在我们也与最幸福之人为伴，但是这是基督在天国的伟大。毫无疑问，我们为着这壮观景象而渴望去天国，从而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荣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先他同父所有的荣耀。此荣耀是他在这地上侍奉父神所获得的。他岂不是说过，父啊，我在哪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那里，叫他们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在他帝国的首都，环绕我们的王是怎样的尊贵和威严啊！这是怎样的城，他的光辉从哪里来？太阳暗淡了，月亮也不再显示自己，因有神的荣耀光照，又有羔羊未成的灯，整个城市闪耀在救赎主的荣耀里。那些行走在金色大街上的人是谁？这些闪闪发光的人，每一个都堪称活跃移动的太阳，每一个都如晨星一样明亮。若问他们的光辉从哪里来，他们会告诉你，基督的荣耀照在他们身上，他们在反射他的光辉，正如月亮反射太阳灿烂的光辉。如同如果你同其中一个闪光之人坐下来，听他讲述他的故事，那么事情的要点将是这样：尊贵和荣耀不要归于我们，而要归给爱我们的主。这将是每一个见证的实质。他爱我，把自己给了我。但他们会这样说，他爱我，他就是伟大的那位。当他们指向他的荣耀时，他们将会怎样表述，他爱我，那微小的我。哦，他们的声音会变得如此低沉， 犹如带着惊奇和惊喜表达他们的赞美之情。他竟会爱像他们这样如此不配的人，但我不能也不敢尝试触及这一话题，即坐在父神宝座上的基督的荣耀。某些伟大的牧师已经写了一些关于基督的荣耀的内容，但我要向你们保证，当他们死后，他们去了天堂，他们在某种程度上会希望能回来修改他们最光辉的描写。啊，至于我，无知之人对于全智者能说什么呢？眼睛忽睁忽闭的猫头鹰知道正午是什么样子吗？有关无限，有关古老的日子，有关来自至高者右边守生者的光辉，我们这些可怜有限的受造物又知道什么呢？这需要天使来告诉我们，但也许如果他这样做了，我们也无法理解，否则我们所理解的将会压垮我们，我们就会扑倒在主的脚前如死人一样。诸天在述说我们主的荣耀，但穷尽世世代代都永远无法述说其一半的荣耀。确实，关于我们值得遵从的主耶稣，他要伟大，这是千真万确的。二，他行大事。在你们离开之前，我想转换一个角度来看这个主题。他要伟大，他也的确如此，因他行大事，他是救赎主，是大能者，正如我已经说过的，他来要恢复的是一个巨大的废墟。风从无底坑吹来，猛击人房屋的四角，并将其击倒。当魔鬼看到神的杰作被毁坏了，他们笑了，胜利了，人性耻辱的堕落了，乐园被毁了，罪得胜了。发火焰的剑被安置在伊甸园的东边，把我们排除在外，这是可怕的废墟。但是基督来了，他带来了伟大的救恩，他来是要预备一个更好的乐园，要在里面栽种一棵更好的生命树，他来是要让我们以比之前更好的身份重新拥有乐园。哦，他是伟大的救赎主，他在堕落的混乱中工作，恢复了亚当所毁灭的一切。亲爱的，我们曾深陷大罪之中，我们中的一些人尤其如此，但是他要伟大，因此他很快解决了大罪。大罪人啊，当你们想到他本为大，并且他已经来了要拯救像你们这样的人，并要处理困扰你们的困难，你们应当怎样欢喜啊？如果罪很重呢？他为清除他而做的安排也是重大的。请看向加略山，如果你能透过闪烁的泪水看到他，请注视他曾经一次献上的祭，因为所有这些都是为了除灭罪。请注意那古老的会幕和他不完美的预表，亚伦已经献上了他的公牛，他的烟已经飘向天堂，但没有产生果效。亚伦已经带来了他的羊羔、公山羊、公羊，这些祭牲的血被倒在祭坛下，会幕的整块地被公牛、公山羊的血浸透了。 却没有果效，这些永远不能除去罪。现在请看，耶稣带来了更伟大的祭牲。我们伟大的大祭司是真正的伟大，因为他毫无瑕疵地把自己献给神。看哪，在他伟大的祭坛上，有烟升到天堂，不再是烟雾缭绕的香和燃烧的祭肉，而是那位被命定的替代者的身体和灵魂为众人献上为祭。我们没有一个人对那伟大的替代祭品有正确的概念，它是一次献上而永远除去罪。请认真而细致地想一想这一替代祭品，请不要轻视这事，它与父神是同等的，它在人性和神性上都纯洁而完美，却为我们成了咒诅，替我们成为罪，并代表我们献上他自己作为公义的牺牲品。这是奇迹中的奇迹，远远超越了奇迹，就如奇迹远远超越最平凡的事实。他受到冒犯，却要为受到的冒犯接受惩罚，这超越了思维的最高边界。他是完美的，却要遭受惩罚，他全然良善，却要成为罪，他全然可爱，却要被神的爱离弃。在他辉煌的献祭中，有怎样的功德和威严啊！罪很大，但这个献祭更伟大，这赎罪祭已经遮盖了罪，并留下了充沛的义。亲爱的，我们有这样一位大祭司，这对我们是怎样的怜悯。因为如果你和我背负了巨大的过犯，今晚就可以得着伟大的赦免，宽恕如此之大，以致他确实能把罪彻底毁灭，宽恕如此之大，以致罪被耶和华抛在背后，而宽恕却在灵魂里发出永恒的喜悦与和平的音符。他宽恕了我们的罪，这宽恕伟大至极。他的至善医治了我们的疾病，他的大爱消除了我们的仇恨。他已经向我们施行了如此伟大的救恩，他真正要为大。那么，亲爱的朋友们，你和我靠着这伟大的献祭得着了极大的赦免，正穿过旷野走向迦南，并且每一天都有迫切的需要。我们就是贫穷本身，唯有全然丰盛者能供应我们，而全然丰盛只能在耶稣里找得到。我们需要极其丰富的食物，而这属天的灵粮降在营地四围，每个人都可以满得他自己的份。我们需要活水的江河，而被击打的磐石为我们流出永无止息的江河，其水流永不停止。我们有极大的需求，而基督有极大的供应，从此处到天堂。我们也许有更大的需要，只是我们还不知道。但是在沿途每个休憩处都预备好了，储备丰富，又有佳肴，无一遗漏。永恒的补给绝对完美。有时你是不是觉得像河马那样渴慕恩典，你一下子可以饮干约旦河水吗？更多的恩典都已经给你们了，超过那条河所能容纳的，要多多的喝，因为基督已为你预备了无止境的恩典之海，要用神完全的丰满来充满你。不要亏待自己，也不要怀疑你的救赎主， 你为什么要为以色列的圣者设限呢？你要多多的经历他的全然丰盛，你要多多的赞美他的慷慨，那么在天堂，你才可以把极其宝贵的感恩之心永远倾倒在他的脚前。是的，他是基督，有伟大的预备。今天他在神的宝座前侍奉，在为他的子民预备伟大的天堂，这伟大的天堂将及伟大的拯救、伟大的和平、伟大的安息、伟大的欢乐、伟大的得胜、伟大的发现、伟大的团契、伟大的欣喜、伟大的荣耀于一身。他正在为他赎回的子民预备的不是渺小的天堂，不是食不果腹的筵席，不是有限的喜悦，他是一位伟大的创造主，他正在创造一个伟大的乐园，他在那里，许许多多的人要永远快乐无比，他要伟大，他在给无数选民赐福方面伟大，我们一旦进入那珍珠大门，行走在那金色的大街上，我们不会感到羞愧。今晚请高呼他要伟大，我们要在他的圣天使面前荣耀他。如果赞美能使他伟大，那么我们将日日夜夜以最响亮的声音发出赞美，亿万得荣耀之人将与我们一起把永恒的哈利路亚归给他。他在所有的世代以先就爱了我们，并且即使在所有的世界消亡时，他将仍然爱我们。他要伟大，他必须伟大。如果我们活着，我们有责任像童贞女那样高唱：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三，主耶稣的伟大快要显现。在结束讲道前，我要就最后一点说几句话，那就是他的伟大将很快显现。现在在人模糊的视力看来，他的伟大照在乌云之下，他们仍然以模糊于空洞的认识贬低他，但情形不会永远如此。现在在地上他的尊荣正处于午夜之中，或者即便不是处于午夜，情况也差不多，因为人们都刚硬又眼瞎，但是黑暗不会长久，人的心也不会永远被蒙蔽。我的双眼遇见了黎明。你们刚刚听到号角的声音了吗？我不会梦想肉体的耳朵能够抓住那声音，但是信心的耳朵能够听到那声音。号角的声音极其响亮且悠扬，并且在那高昂的号角声之后有这样的声音：看哪，新郎来了，你们去迎接他。难道你们没有听见众军的喊声：瞧他来了，瞧他来了，瞧他来了。我立刻高兴地听到这喊声，愿这个世界发出喜乐的音符，他来了，那响亮的号角声宣告他来了。至于预定的事件将如何发生，我现在不会讨论其次序，但我知道耶和华永远掌权，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哈利路亚，他要伟大，万国都要向他下拜，造反的敌人将承认他为他们的王，整个宇宙将充满他的荣耀，神的光将照耀每一个角落，毫无遗漏。他要伟大，万膝必向他跪拜，万口必承认耶稣基督为主，将荣耀归于父神。 弟兄姊妹们，你们不要因为今天假教义变形这个世界而烦恼，不要让你们的内心担忧，好像基督失败了，他身披闪闪发光的盔甲，任何谬误之箭都不能穿透。他在山上徘徊了一会儿，用鹰一般的眼目审视战场，他离开他可怜的仆人们，以证明他们是多么软弱，因为他们在战斗时几乎转身离开。他让天地看见血肉臂膀的软弱，但是弟兄姊妹们，鼓起勇气来。王子以马内利在加紧赶来，你可以听到他的马的马蹄声，他进了。他所拣选的人会骑着白马跟随他出来，胜了又要胜，因为这是主耶和华的战争，他要把敌人交在我们手上。耶和华会作王直到永远，他是万王之王，哈利路亚。基督必要作王，等神把一切仇敌都放在他的脚下，这个日子将来到，那时福音大步向前，将使基督在人们中为大。那时你不需要听太久，就能够听到那能唤醒已睡之人的喇叭声，已升到天上去的那一位要降临，复活将要来临。哦，所有的死人都要从坟墓出来，就是所有已死之人。在那时基督会是多么伟大啊，他将在他们中间得荣耀，他是复活大能出熟的果子，他要在那些借着他复活的功德而复活的人中显赫。哦，在那日他将会有怎样的尊荣啊。主耶稣，你就是你的选民所要赞美的，因为在所有那些复活的人中，他们看见你胜过了死亡。随后审判将要来到，哦，在那一天基督在人们的眼中会怎样伟大呀。那时他要坐在宝座上，手持公义的天平，要照个人在身体中所行的一切审判个人。我向你保证，在那一天没有人会否认他的神性，在那可怕的时刻没有人会宣称自己是他的敌人。地要摇动，天要塌陷，众星要坠落，太阳要像块黑布。耶稣在宝座上，他所有的敌人都要高喊，住山啊，把我们藏起来，岩石啊，倒在我们身上，躲避他的面。他的面目沉着冷静得胜，对他们而言是可怕的，他们将会恐惧的喊，把我们藏起来，躲避做宝座者的面目和羔羊的愤怒。但他们无法隐藏，他们飞到哪里，那些眼目就会追寻到那里。那些爱的眼目比愤怒的火焰更可怕，油虽然是柔和之物，却能熊熊燃烧，燃烧的爱就是地狱。为了圣洁和神真理的缘故，一旦爱变得愤怒，那么他对待猎物会比狮子更凶猛。在那一天，那些认识他的爱的人会无比的钦佩他，但那些知道他的愤怒的人同样会感觉到他本为大。尽管感受到这一点让他们深陷地狱，但当他拿起铁杖要把他们打得粉碎，就像窑匠的瓦器被摔得粉碎一样时，他们知道没有谁像他那样伟大。当他们来到 他可怕又威严的宝座前时，他们懊悔而绝望的呼喊，将向充满敬畏的宇宙宣告，耶稣是伟大的。当以嘴亲子，恐怕他发怒，你们便在道中灭亡，因为他的怒气快要发作。凡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最终他要伟大，那时他将他所有的选民聚集在他周围，那时所有被他宝血救出的灵魂都将聚集在他圣殿内崇拜他。哦，当他被视为中心的时候，那将是多么壮观！从遥远的北方、南方、东方和西方聚集来众多闪耀光芒的人，在他的荣耀里，所有人都是辉煌的。他们组成的圈子不断扩大，围绕着他和他的宝座，他们在神儿子面前下拜，高喊哈利路亚，因为他们崇拜他。那里没有人会怀疑他，也没有人会反对他。哦，当每个人都最大程度的赞美他，那将是多么壮观！那时，从每个人的心里都将迸发出崇敬的爱，每个人的嘴唇都述说他的荣耀，没有派系，没有分歧，没有不和谐的音符，并且无数的军队将像一个人一样崇拜他们所爱的主。他们再次说到哈利路亚，他们崇拜的香向上升起，直到永远。那是最宏大的喊声，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因为主我们全能的神作王了，神的儿子被高举，与他一同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直到永远。真的，他要伟大，可怜的罪人，今晚就尊他为大而信靠他。神亲爱的孩子，今晚就尊他为大而渴慕他。当你来到圣餐桌旁，要尊他为大而渴求他，要带着满意的喜悦跟他吃喝，这是极大的特权。要带着极大的饥渴来追求他，把他接到自己的心里，并说，他是我生命的粮，是我生命的水，他是我的生命，他是我的全部。自始至终，让你的灵以崇敬他的方式而活，让你身体的每一次脉动都是为他的荣耀而动。请调试你的手、你的心、你的嘴，来高唱这首歌，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那爱我们、为我们死又为我们复活的主，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一切荣耀归给被杀的羔羊，把无数的冠冕戴在他头上。愿颂赞、荣耀、丰富、权柄由光明的天使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